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9月14号22点，巴黎时间9月15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到毛泽东纪念堂献花，双方签署合作协议总值达数十亿美元。特朗普要求准备落实对华新增科200亿美元惩罚性措施。飓风佛罗伦斯登陆北卡州，暴雨成灾，特朗普将前往灾区视察。马纳福特同意认罪协议，并与通俄调查组合作。蓬佩奥指责俄罗斯企图破坏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海航集团将出售其持有的德意志银行股份。也门战事升级，联合国粮食仓库遭袭，国际捕鲸委员会表决通过永久保护鲸鱼，法国警惕比利时野猪感染非洲猪瘟。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正在北京访问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周五前往毛泽东纪念堂献花致意。据法新社消息，中国与委内瑞拉签署了能源以及矿业合作协议，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总值达数十亿美元。法新社报道，正处于危机之中的委内瑞拉急需经济援助和外交上的支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周五前往毛泽东纪念堂献花。马杜罗在毛泽东遗体前三鞠躬。据委内瑞拉官方电视台报道说，马杜罗称毛是一位伟大的缔造者之一，并且表示他是万分的激动。法新社说，极少有外国领导人前往毛泽东纪念堂瞻仰。1949年中共执政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期间，中国发生大跃进饥荒以及文革运动，导致数千万人死亡。最后一位前往毛泽东纪念堂的外国领导人是2005年去参观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马杜罗随后与中国外长王毅参加了28项两国合作协议的签署仪式。据马杜罗称，总值达到数十亿美元。这些合作协定重点是加强委内瑞拉的天然气开发。另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举行了会谈。习近平表示说，中方将支持委内瑞拉谋求国家的稳定发展的努力，愿意同委内瑞拉加强治国理念、政治经验的交流。中国与委内瑞拉还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习近平说，希望借此为契机，加紧对接，推进落实双方业已达成的合作共识，提升委内瑞拉的自主发展能力。马杜罗则表示，这次访华双方就拓展广泛领域合作达成了共识。他并且希望加强农研、产能等合作领域。马杜罗并且称中国是我们的老大姐。法新社援引委内瑞拉经济部门表示说，马杜罗此次访华可能会获得50亿美元新的贷款，用以偿还目前的债务，并且将还款的期限再延长6个月。过去10年以来，身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委内瑞拉已经向中国贷款大约500亿美元。一级飓风佛罗伦斯周五在美国的北卡州登陆，为当地带来了狂风暴雨以及洪水的灾害。据法新社消息，数十人遭到洪水的围困，超过60万个家庭断电。北卡当地政府警告可能发生灾难性的洪水灾害，而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会前往灾区去视察。北卡州州长克伯表示说，现在非常担心整个地区全部被毁。而飓风佛罗伦斯是在当地时间周五早上7时许，以时速大约150公里的风力在北卡州登陆。当局担心风暴带来连场的暴雨，加上风暴潮和海水倒灌会导致洪灾。佛罗伦斯的登陆时阵风达到每小时150公里，大雨和巨浪酿成了沿海的水灾，而救灾人员从一座倒塌的酒店当中救出了数十人。北卡莱州约有170万人需要疏散。据联邦紧急情况中心负责人表示，危急的情况至少持续一天，甚至36个小时。据称，这是东岸几十年以来最强的风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阵营前主席马纳福特周五与控方达成了协议，承认两项联邦控罪，并且同意与调查通俄案的特别检察官米勒进行合作。法新社消息，马纳福特的态度出人意料，也给特朗普增加了压力。 而据称，马纳福特选择认罪协议可以避过第二次刑讯审问，而他上个月在审讯当中被裁定八项金融罪名成立，至少面临7到10年的监禁。控方周五在庭上宣布，马纳福特同意一项合作协议，承认有关他替乌克兰进行政治咨询工作的控罪。而马纳福特的代表律师说，他希望确保家人能够安全的生活，以达成认罪的协议。路透社消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五指责俄罗斯企图破坏俄罗斯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蓬佩奥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严格执行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对朝鲜制裁措施是迫使朝鲜接受非核化进程的一个关键。此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指责俄罗斯是否掩盖俄罗斯违反了联合国对朝鲜实施制裁的规定。此前，俄罗斯力促有关违反制裁的独立报告进行修改。中美即将重启谈判的消息刚刚落地，特朗普部署对华海关税新指令，使这一谈判能否成真前景暗淡。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彭博社率先报道，尽管姆努钦财长再次推动与北京方面的商贸谈判，特朗普已委托他的行政团队落实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消息传出后，华尔街股市顿时下跌。在这之前，特朗普的财长姆努钦准备在本月晚些时候与中方展开新一轮的谈判。据指，这为北京方面提供了又一次尝试避免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机会。消息传出后，北京表示祝贺，中国商务部表示有关细节尚待确认。这一消息似乎给中美商贸大战透出了一丝缓解的可能性。不过，周四，特朗普发推显示的姿态令中方警惕。特朗普推文称，我们没有任何要跟中国达成协议的压力，他们有压力要跟我们达成协议，我们的股市猛涨，他们的在崩溃，我们很快就要收到几十亿美元的关税，并在国内制造产品，如果我们见面，就见吧。特朗普无所谓，甚至高傲的态度预示前景不妙。其实，这一推文表达的想法符合特朗普一贯的认知。他认为，美国已经被中国拿走了几千亿美元的年度赤字，与中国打这场商贸战，对美国结果不会比现在更坏，也就是说，对美国而言，只赢不输。周五出版的英文版《中国日报》称，特朗普政府不要误解中国政府的决心，中国不会屈服于美国的苛求。在这种情况下，新一轮的中美贸易谈判告吹的可能性再增大。特朗普9月7日曾表示，他准备很快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增课关税，他甚至做好对另外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课税，也就是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总额实施关税。特朗普政府已经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课征 25% 海关税，北京当局随即反击，课征了同额关税。2017年美国进口了5050亿美元中国商品，而中国只进口了1300亿美国商品。根据美国海关统计，截至7月底，中国对美出口比去年同一阶段增加将近 9%。
中国的海航集团在中国政府指令下将出售其持有的德意志银行的股份。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法兰克福汇报报道，中国海航集团在中国政府的指令下将出售其持有的德意志银行股权。中国主权基金有可能买下这笔股权，从而成为德意志银行的新股东。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出售德意志银行股权，海航集团已联系了中国主权基金中国投资责任有限公司，同时也联系了中国国有金融机构中信集团、中国招商局集团和中国光大集团。这些财团的后台老板都是中国政府，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中投已表示对收购该股权有兴趣。根据北京的意愿，海航因出售所持有的德银所有股权，将精力集中于航空业务。自去年年初成为德银最大股东后，今年四月负债累累的海航已将持股削减到低于 8%。 据德银消息，海航现持德银股权约为 7.6%。但柏林会愿意看到中国成为德银大股东吗？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德国联邦经济部正在考虑是否也能让 德国主权基金取代中国投资商收购德国企业的股权。今年五月，柏林阻止了中国投资商并购德国机械生产商莱菲尔德，这是柏林首次阻止中方并购德企。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警惕比利时野猪感染非洲的猪瘟，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比利时野猪中首次发现两起非洲猪瘟病例，法国当局也随即展开动员预防疫情。法国农业部长已要求与比利时有边境相接壤的各省省长立即部署一个行动方案，避免病毒扩散。针对比利时野猪中发现非洲猪瘟，法国养猪业联合会主席迪迪耶接受了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的采访。迪迪耶说，病毒越过了一个重大阶段，最西边的国家到此前为止是罗马尼亚，如今抵达比利时，安全防护的范围直到法国边境，所以法国当局和我们这些专业者必须拿出一些措施以保护国家领土范围内，这就是我们将要做的。当然与公共权力机构共同协商，在边境地区现已展开部署，避免猎杀野猪，对野味则将采取观察措施。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方案，要在各地保护饲养业，在全国范围内检查运输。法国养猪业出口得很好，我们必须保持丝毫无损，以便继续开展交易，否则冲击将十分的巨大。对农业者的猪肉价格，我们每年生产220万吨猪肉，其中三分之一用于出口。总的来说，整个行业领域为10亿欧元。
帕特里克曾经在雷曼兄弟银行工作了8年，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回忆当时的情景表示，
我感到很震惊，很坦白地说，当我离开雷曼银行的时候，有一些威胁性的迹象，但是这些迹象和我们在2008年夏天经历的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这时我已经不在雷曼公司工作了，但我还有一些客户，他们在那里工作了很多年，他们因为他们的退休储蓄而持有雷曼兄弟银行的股份，他们在危机爆发的时候失去了一切，对于很多人来说，在情感上都非常艰难，这很可怕，真的非常可怕。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府没有拯救雷曼兄弟。
韩国现代汽车集团任命团长孟九的儿子为首席副会长，请听夏荣的介绍。
据路透社报道，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在声明稿指出，47岁的郑义轩将协助郑孟九应对日益恶化的全球贸易问题及重要市场竞争形势发展的变化。路透社说，像三星集团这类从1950-53年朝鲜战争废墟中崛起成为国际性企业的韩国财阀，正历经将权力交棒到第三或第四代领导人的转变。其实郑义轩自2009年起就担任集团龙头企业现代汽车的副董事长，他的父亲郑孟九领导现代集团已有约20年的时间，将该公司及关系企业起亚汽车拉拔至全球第五大汽车集团。不过现代汽车目前苦于扭转中国和美国的销售颓势，该公司因为对运动型汽车的需求反应慢半拍而受挫。路透社又说，如何将其控股公司整合入集团将是郑义轩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据悉，现代集团五月时曾搁置了一项所有权重组计划，如果计划得以实现，现代家族将加强对集团的掌控力，并为继任的事宜批评道路。但美国维权对冲基金 Elliott Management 投票反对这一计划。另外，有鉴于三星集团的贪腐丑闻导致前总统朴槿惠下台，并导致三星领导人李在镕被捕，韩国政府呼吁国内家族企业财阀实行改革。
也门的荷代达战事升级，联合国的粮食仓库遇袭。另外，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激烈表决以后，通过协议永久保护鲸鱼。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9月11日，一片署名吴小平的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制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的文章，在中国触发全社会神经，就连官方媒体最后也几乎全体登场灭火。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在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面对当今国运之增，当前强国之战，国家必须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必须统筹发展，必须令行禁止，并称私营企业有其优势，有其劣根。文章发表之时，正逢中国经济面临巨大下滑压力，私营企业经营环境更加困难，中小企业贷款困难，代表性的民企接连出事。再有人这样出来鼓吹私有经济退场，自然会引起社会的骚动。官媒这次一点也不滞后，立刻出动，希望稳定民心。经济日报13日发文批评吴文论点荒谬，是自以为是的奇葩论调。当晚，人民日报头条发出私营经济只会壮大不会退场的署名文章，批评这一言论制造市场恐慌情绪。官方公众号长安剑13日甚至质问，私营经济立场谁开历史倒车，谁就是人民和国家公敌。新京报说，吴小平的网文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代表了社会上的一种错误思潮。官媒反驳，舆情难平。为什么？事情恐怕并非空穴来风。既然社会上有那么一种错误思潮，从何而来？分析者指，这与习近平登台几年以来强化集权有重大关系。中国高层新制定的经济政策也明明写着加大中央集权。吴小平的文章至少是揣测中央意图而来。吴文的论据之所以要强化公有经济，是因为中美强国之战，是因为这场战争涉及到国运之争。这些话大约从某种程度上透出北京当局的某些意图，也显示出高层的不安。社会层面产生的恐慌，显然与邓小平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向左转做法有关，也跟私营经济的处境及多位商界大佬最近频出状况有关。有分析指出，中国私营企业正处于78年邓小平推动改革以来的最困难时期，民企即使再有成就也生存艰难，代表性民企大佬连连出事，万达、安邦、复兴、海航都是很好的例子。明天系的肖建华一夜失踪，安邦董事长吴晓辉的安邦一夜之间被官方接管，阿里巴巴、支付宝也传出即将国有化的说法。国有化的阴影像幽灵，肥羊迟早会被当局宰杀的说法不断。今年是邓小平启动的经济改革40周年，但是许多分析者认为，习近平与中共经济改革鼻祖邓小平精神上也是越离越远。邓小平说改革开放、党政分开、集体领导、废除领导人终身制，习近平搞的是向毛泽东时代靠拢，党的一元化、一人独裁、修宪废除领导人任期制。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民营经济难免会担心有一天会遭厄运。如何理解当局对私营经济的态度？政治观察人士胡平分析，鉴于毛时代的惨痛教训，现今的中共当局深知私有经济最富活力，他还需要私有经济发挥积极性，因此并不打算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但由于私营企业的私人性不在当局直接掌控之内，又让当局感到不放心，因此他要给私企塞进一个坐探，套上一个紧箍咒。中国独立观察家邓玉文认为，私营企业占据中国半壁江山，若使其半死不活，谁来解决庞大的就业问题和政府的税收问题？因为不管中国领导人对私营经济真实的态度如何，任何在文本和政治上动摇私营经济的做法都会引起社会海啸。 也有论者认为，一篇文章差一点引起场海啸，预示高度集权下中国社会的神经相当的脆弱，经济下滑，商战正浓，当局大约不希望让占半壁江山的私营经济也加入到对抗阵营。民间的反应则似乎显示，有关毛时代以一大二公、公私合营之名宰割、消灭私有经济、鄙视甚至没收私有财产的那段可怕的历史记忆，又在人们的脑中复活。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严安娜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女演员范冰冰神秘失踪，这是9月14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该报在头版写道，范冰冰是中国最大的电影明星，曾经给欧莱雅在亚洲做广告，曾经是2017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的成员，可是他已经从公众生活中消失。媒体报道说，37岁的范冰冰现在受到控制，也就是说，范冰冰在其逃税丑闻和其他形式的腐败丑闻被披露之后，她被拘留了。不过，当局被怀疑利用范冰冰向民众展示自己回归了美德。在内页，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就范冰冰失踪刊出的大字标题是中国一位电影明星的奇怪的失踪，副标题写道，涉嫌税务欺诈的范冰冰自7月份以来就没有出现过了。书名布黑斯·贝特豪雷蒂的文章写道，范冰冰的名字已经从即将上映的电影的海报中被删除，她参加演出的系列节目也不会被播出了。据说范冰冰已经被永远禁止出现在中国的影屏上了。文章继续写道，范冰冰的命运在经历3个月的不确定之后，9月6号的中国金融报纸《证券日报》间接地给出了范冰冰的消息。该报说她被控制住，也就是说她处于某种形式的拘留，并说她可能接受法院的裁决。文章在介绍了范冰冰案件的整个起始和发酵过程之后，质疑说范冰冰遭遇的麻烦会有利于当局吗？文章引述法国汉学家白夏的话说，向民众显示共产党是在和不公平做斗争，这总是有用的，因为富人们总是被描述成是盗窃民众的人，这也和习近平想要传达的回归美德的信息相吻合。当局整了官僚，整了大老板，现在轮到演员们了。中国当局对基督徒加强施压，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的另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在希望汉化宗教的习近平的治下，警察突袭并关闭教堂的事情越来越多。文章首先写了一位牧师的遭遇。文章说，在一位牧师拒绝按警察的要求在他的教堂内安装摄像监控头之后，数十名警察冲进教堂，破坏了教堂，驱逐了信徒，并将教堂关闭。这件事情发生在9月9号星期天，北京以北的西安教堂。在这一事件之前，每周有1000多名信徒前来这一教堂。但这个创建于2007年的新教教堂并没有得到当局的承认，其所在的建筑物的业主拒绝在8月底租房合约到期的时候续签租约。文章指出，像上边所述的针对宗教的打压事件绝不是少有的例外。几个月以来，当局针对教堂的攻击越来越多。文章引述一位香港匿名人士的话说，似乎河南省的情况是最为糟糕的。在有很多天主教徒的河南省，一些神父在今年春天时就说， 当局逼迫他们，要他们交出信徒名单。一份文件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宗教活动场所，另一份文件则强迫在教堂里要始终竖起中国的国旗。一个美国协会表示，在河南省的三个城市郑州、南阳等地，十字架被破坏，很多教堂被关闭。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鼎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推动成立的新机关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这两天闹出了大新闻，媒体报道都说促转会沦为东厂，究竟促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是这个促转会呢，是蔡英文政府在今年的5月31号才成立的一个任务编组机关，它主要的任务包括开放政治档案啊。那第二呢，就是清除威权象征及保存不义遗址；第三个是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促进社会和解；那第四个是处理不当党产等等。那所谓清除威权象征，现在最受瞩目的就是要处理中正纪念堂；至于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则是针对像228事件、白色恐怖时期、戒严时期一些冤错假案、一些司法案件加以平反。那这次的东厂风波呢，就是起源于促转会的法定职责之一，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这一条。
为什么促转会的副主委会在内部会议中提到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批评他是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以至于必须透过私下运作形成舆论加以打击呢？
侯友宜为什么会被促转会列为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呢？1989年呢，前党外人士郑南榕在他的杂志《自由时代周刊》里面主张台独建国，并且刊登出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当时台湾的刑法第100条对内乱罪的规定是这样的：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的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要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首谋的人还要处无期徒刑。那郑南榕就是因为涉嫌叛乱被传唤出庭，但是他拒绝出庭，把自己关在杂志社里面点汽油自焚身亡。那过程当中呢，杂志社里面还丢出了2枚汽油弹，也造成17名警校人员受伤。那当时侯友宜是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的刑事组的组长，他参与了逮捕的行动。促转会的前副主委张天钦就是基于这件事，宣称侯友宜是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打算要追究他的责任，甚至在会里面讨论要如何运作这件事。比方说把国外类似的案例提供给民进党的立委，让立法委员能够轮番质询等等，完全忽略了法律规定的促转会的委员应超出党派之外，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在任职期间不得参加政党活动等等。还自称促转会已经从西厂升格为东厂，种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啊，可以说是令人不寒而栗。
事件爆发之后，蔡英文政府有什么反应呢？
由于这整个会议的过程被一位与会者录了音，提供给杂志社做了详尽的报道，一翻两瞪眼，谁也没有办法辩解维护。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在主持民进党中常会的时候说，这确实不是我们认同的事。那稍早台湾的总统府也发表声明说，张天钦事件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适当，伤害促转会的公正性跟中立性，无法认同。还有就是一向公开主张台独的行政院院长赖清德也出面说，由于促转会的委员都由行政院送请立法院同意后任命，所以他代表行政院向社会公开道歉。促转会的主委黄煌雄也率领委员出面向社会3度鞠躬道歉。 那不过整个事情到现在并没有完全落幕，由于距离11月24号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只剩下70天，新北市长的选举又是国民党重要的保卫战，现在国民党已经委请律师到法院去提告，要控告张天钦跟当天与会的促转会的主任秘书许君如等一共4个人违反选举罢免法和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我想这件事啊，未来一定会成为选战攻防的焦点。
前面提到促转会的职责要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台湾打算要怎么推动？以前的审判都会翻案吗？
啊，这的确是最受关注的焦点。已经被轰下台的这位促转会的前副主委张天钦可以说是这个新机关里面的鹰派，他的主张跟促转会的主委黄煌雄完全相反。黄煌雄是主张要参照南非的潜力追求和解，那张天钦则是主张比照德国的模式加以就责，也就是要追究责任。那要怎么追究呢？就是要制定一个法律叫做除垢法，污垢的垢。那戒严时期的原警检察官或是法官执行当时的法律，或是依据当时的法律将违法者判刑，现在如果被促转会认为是违反人权或是民主价值，就要追究当时执法人员的责任。这可以说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有一点清算斗争的味道。那张天钦下台之后，台湾的媒体询问促转会的主委黄煌雄未来是不是要继续制定这个除垢法，黄煌雄的说法是促转会不会因噎废食，转型正义工作的过程当中会交换许多意见，甚至会有争论，但是也要考虑每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政治跟经济条件，每个国家的做法不一定会一致，那他认为促转会会客观的履行职责。然后他也提到媒体现在所揭露的这个会议啊，其实并不是正式的会议，不能代表促转会的立场啊。那促转会未来会展开内部的调查，了解事情的始末。那究竟蔡英文执政之后，这个政府会不会针对过去的历史展开清算斗争，恐怕还需要继续观察。
好的，谢谢民凤。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到毛泽东纪念堂献花，双方签署合作协议，总值数10亿美元。特朗普要求准备落实对华新增科2000亿美元惩罚性措施。飓风佛罗伦斯登陆北卡州，暴雨成灾，特朗普将前往灾区视察。马纳福特同意认罪协议，并与通俄案调查组合作。蓬佩奥指责俄罗斯企图破坏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海航集团将出售其持有的德意志银行股份。也门战事升级，联合国粮食仓库遭袭，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决议永久保护鲸鱼。法国警惕比利时野猪感染非洲猪瘟。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今日经济，还有环境与发展以及法国美食，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中美自7月正式开打的贸易战能不能尽快休兵受到全球关注。北京现已证实双方正在沟通新一轮经济贸易磋商的细节。对此有分析说，一场赢不了的贸易战是中国最不需要的，北京应该做出必要的妥协，以处理更急迫的经济问题。事实上，据中国官方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成长放缓至 5.3%， 低于预期，并创下新低。原先预期中国前8个月投资成长 5.5%， 与1至7月的投资新低记录相符。另外，路透社向分析师所做的调查预测，中国8月工业生产成长维持在 6%， 与7月相同。据了解，中国民间投资占整体投资的 60% 左右。 中央社一篇分析中国经济的报道称，受中美贸易战关税影响，中国国内劳动力、能源和租金成本升高，加上当局提升社会保险资金征管效率，中国小型出口企业面临关闭工厂或外移的抉择。中美首轮贸易战互相向对方涉及50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高关税。第一步的关税制裁于7月6日正式上路，涉及340亿美元产品。第二步于8月23日实施，涉及160亿美元产品。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则报道，受到关税的影响，广东小企业订单计齐急剧下降。报道引述深圳一家电缆公司张姓负责人表示，由于生产的产品列入美国对16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清单，因此自7月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订单急剧下降，预计明年将进一步下降 30%。 他表示，如今客户要求公司承担 40% 的额外关税费用，但是他负担不起。另一些客户则干脆转向越南或者是印度厂商采购，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一切，然后在越南再建一座新工厂。与此同时，中国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也显示，广东省制造业8月出现29个月来首次紧缩，新订单降至30个月的低位，新出口订单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还有中国为了提高社会保险资金征管效率，在今年的国地税改革方案中，将社保，也就是五险一金征收权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时间从2019年1月1日开始。由于税务机关征税的能力强，未来社保若需缴足足额的收纳，将增加企业的成本。据一名深圳电缆工厂资深业务人员表示，政府不但没有采取行动帮助企业缓解压力，税务新规更迫使他们每个月支付100万元的额外费用，这可能会使他的公司陷入困境。对此，荷兰 ING 银行大中华经济分析师说，中国许多小型出口企业，特别是低附加值的出口商，明年将遭受更多的打击，其中一些将不得不关闭。他认为，虽然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更好的资源配置，一些低价制造业不得不退出，但这个过程必须非常谨慎的管理，因为这些产业在提供就业方面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据中国央行周五公布的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第三季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为 69.5%， 比上季降低了 11.7 个百分点。而两天前，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亦曾发出预测，中国经济增长明年将放缓至 6.3%，并警告，如果经济放缓幅度仍然高过预期，可能令中国的评级有所下调。以上是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日历的合作，请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盛夏季节历来是中国各地发生干旱以及洪灾的季节。最近几年来，水坝泄洪导致洪灾的频率持续上升。除了气候变化等因素之外，专家质疑发生洪灾的原因同中国当局对水库管理调度上的失误有关。 就拿上个月在山东寿光发生的洪灾来看，按照中国官方的报道，因受台风温比亚的影响，8月18日、19日山东多地连降暴雨，位于弥河沿岸的山东潍坊寿光市因上游水库泄洪而引发洪灾。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洪灾造成6人死亡、15人失踪、1300余间房屋倒塌、2.4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397千公顷。至于造成洪灾的原因，中国官媒的报道一致指出，是由于上游的三大水库同时泄洪。旅居德国的中国水利问题专家王威洛先生近日在网上发表文章，质疑当地的水库管理调度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技术失误。他通过对防洪指挥部发表的一系列通知的仔细研究，发现当地政府在泄洪水库的名字上作假，试图掩盖泄洪水流量超过下游承受度的事实，以此逃避责任追究。那么王威洛先生的上述指控有何依据？寿光洪灾中的人为因素究竟占有多大的比例？我们因此电话采访了目前居住在德国的王威洛先生。王先生仔细地向本台解释说，
他在两个文件里面都提到了三座水库，但是这三座水库里面呢，两座是一样的，有一座是被换包换掉的。
那是什么意思？
两座是换包换掉的。那么它的这三座水库呢，盐源水库、黑虎山水库和松山水库，这三座水库呢，是第一座水库是大型水库，第二座水库是中型水库，是他们当地就最大的三座水库。那么它在就是说他那个很危机的时候，当泄洪流量到1700立方米的时候，他把松山水库给拿下来了，替了一个很小的糖水崖水库上去了。
您说拿下来是啥意思？
拿下来就是水库的名字换掉了，水库最座数没换。
哦，你是说官方在做宣布的泄洪的水库的名字的时候换包了？
哎呀，换包了，座数没换。所以呢，就是所有国内外的所有的媒体报的都是三座水库，就是这么说，弥河上游三座水库泄洪。但是呢，有的人呢说是就是盐源、黑虎山和松山水库这三座水库泄洪。有的媒体呢在文章里说到呢，就提到呢是盐源、黑虎山和糖水崖水库泄洪。那么他为什么不把松山水库的泄洪量加上去呢？因为我推测下游的这个寿光这里的这个洪水的通过能力，它可能就刚刚超过了1700立方米每秒。但是呢，如果你把松山水库的泄洪量也加上去的话呢，它就超过了下游的这个河流的这个通过能力。那如果官方发表了一个数字，说三个水库的泄洪量大于1700，达到了2000立方米每秒，或者达到了2250立方米每秒的话，就说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下面民众所知道的这个寿光的这个河道的通过能力。那么就是说明这个地方政府在指挥水库调度的时候出现了错误，就是说它的这个下泄水量超过了下面的能力。那么按照这个规定是要政府负担所有的水灾就是损害，因为谁造成水灾谁赔偿，因为你的这个下泄水量已经超过我下面的这个能量了。所以呢，他报了一个1700立方米每秒，这个呢是不超过通过能力。所以呢，他把松山水库的这个泄洪的量呢拿掉，替了一个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一个糖水崖的这个水库上去。那么作为记者的，作为编辑的人，或者作为当地的老百姓或者基层干部，他没有那么细，就是说他不这么注重细节， 对，搞不清楚，确实搞不清楚。你一天就三座水库，那就三座水库吧。你三座水库对三座水库，谁也不会去搞啊。这是这三座水库还是那这三座水库，对不对？这三座水库和那三座水库有什么区别？
嗯，
他谁也不会去注重这个东西。那么政府正好通过这个调包，把这个泄洪量呢，就是说总的泄洪量，他给他公布小了，他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信息。
这么分析很有意思。那他这个1700，这个是不是下游的承受能力呢？
这只能是我的推测，我在这里后面只能是应用了两个人的，这个是非官方的两个网友的，他们的这个评语。他们一个人说下游的流量达到了2250立方米，还有一个人说下游的流量达到了2000立方米以上，每秒以上。这是两个网友提供的这个数据。那么事实是呢，就是说上游的水库的泄洪造成了这个寿光河堤20处决口，就像那个中央记者那央视记者说的，河堤溃口导致了老百姓的这个被迫转移，导致了大棚的被淹被毁，导致了这个蔬菜地的被淹，那也就导致了这次的灾难。那么谁造成的这个河堤溃口呢？央视的这个记者呢又把它转回去说这是老天，因为是天雨下的太大了，
台风。
他是这么说的。其实呢，这是一个人为的水库调度的错误
啊，那就是觉得是抗洪这个指挥上的失误了。
对，是指挥上的失误。但是指挥上的失误呢，它是这样的，它的前提是，就是说一个水库如果它能防洪的话，它的第一个前提是气象预报要准确。其实在当今的这个技术条件下，气象预报它是不可能100%的准确的。这个寿光的这个洪水灾害呢，它是前面它的预测是错的，就是它预测这个降雨量只是40到50，最多不过80毫米，但实际上呢是200到300毫米，那差的比较大，差了4倍，这么差的比较大，那是这个错的。但是它在中间的时候，雨加大的时候，它完全有可能就是可以修正的。
怎么个修正法？
修正法你再发，你就说这个降雨量会不是前面报的40或者80，现在是100、120或者200了。
那就是从水坝的这个管理，
就是说你报气象预报不是一天报只报一次的，一天是报好几次的。一天报好几次，你的这个气象这个数据是不断的在修正的。你不能说你报了一个40到50或者是80的，你是前面报的，你这个气象预报就永远对这一个时段里面都起作用的。
那是不是如果降雨量增加的话，比疫区要高的话，是不是应该提前泄洪？
就是它提前蓄水。他应该提前蓄水。当然我们这是一个事后的话。
综合您刚才说的，就是寿光这一次洪灾这个产生的原因，从一开始就是气候预报上的一个出现的一个错，
一个小错，
没有
能纠正的小错，
没有及时的得到纠正。之后呢再一错再错，在管理上有很多失误。最后呢发生了这个泄洪之后造成灾害之后呢，这个防汛指挥部还是官方在公告上面还
做手脚，
宣布消息的时候做手脚调包，
做了手脚。他主要是为了推卸责任，
那么正好
他就说天，这和那个央视记者说的这是天灾，所以大家都
说成是天灾，
其实这是一个人祸。
但是呢新华社的消息说，这个山东寿光经历严重洪灾之后，这个市委书记啊另有任用，已经被调走了，另有任用。那么这个后面到底是，
那他我不知道他是说他是说他是好还是不好，因为
报道并没有对他这个
中国
管理上做任何评论，但是就说他另有任用。
如果是寿光的那个书记的话，他们在那个表扬他的时候是说他那天说到寿光的洪灾的时候他都哭了。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缺一个数字，就是弥合的这个合掌是谁。中国现在实行合掌制
啊，就是这条河有人管理，
河有合掌
啊，就是归他管，还是归他，
就归他管。那叫一条河就有一个合掌，或者说有 N 个合掌，但是有个总合掌。
嗯，
比如说我们那还是拿长江，因为长江比较好解释。
长江的江长是谁啊？
但长江的河长是谁呢？是湖北省的省长，他既管湖北省长江在湖北的这一段，也管整个长江，他是河长。但每一个省，比如说湖南还有个长江的河长，对不对？这是副省长或者省长来担任的。
嗯，
因为他这叫责任制嘛，这责任制中国有河长，有湖长，有水库长，反正都是就是落实到人头上，反正是出了事拿你试问了，他是这么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报道过弥河的河长是谁。弥河的河长他应该负最大责任，因为按照中央的那个规定，那个河长对河流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负主要责任。
另外，王维洛先生在访谈中再次对水库的防洪功能提出了质疑，并且强调，自从北京当局对水库实行承包制以后，中国各地的水灾发生次数不断上升，各地水库为了经济效益，往往要等到最后不得已才开闸泄洪。王维洛先生评论说，由于中国政府最近推出的改革措施，导致山东寿光洪灾的救灾工作进展艰难，原先负责救灾的武警水电纵队却由于被改编成私营公司而无法调度，这才出现了消防队抽水以及村长用卡车堵塞堤坝等不可思议的现象。必须指出的是，寿光市委书记朱来熙虽然并未受到官方的批评，但却在洪灾发生之后半个月被另有任用。舆论普遍认为，市委书记可能是因为救灾不力而遭到当局的贬值。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采访旅居德国的水电专家王维洛先生，谈造成山东寿光洪灾的人为因素，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美食。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香槟的酿造。香槟的酿造方法是生产起泡酒当中最昂贵的，被称为香槟法或者传统发酵法。在香槟地区，所有的葡萄都是手工收采，不允许机械的收采。尤其是对于红葡萄品种的采摘要特别注意，摘下来以后要立刻送往酒厂直接的压榨，防止葡萄被压迫以后葡萄汁被皮染上红色。这也是大多数香槟酒里都使用红葡萄品种，但是酒液看起来都是白色透明的原因。以前香槟地区通常使用垂直压榨机，用非常轻柔缓慢的方式来压榨葡萄。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防止压榨力量过大，色素和单宁被挤压出来。红葡萄被压榨的程度越深，得到的葡萄汁的品质就越差。比方说出现粗色的单宁。现在多用的是平行气囊压榨机，更容易控制压榨的强度。另外法律规定160公斤的葡萄最多可压榨出102公升的葡萄汁。葡萄汁被分为两个等级，最先压榨出来的80公升被称为特酿，剩下的20公升被称为尾部。最好的香槟酒只会采用特酿的葡萄汁酿造。那么特酿和尾部的葡萄汁根据不同的葡萄品种进行发酵得到基酒，通常是可以在可控温的不锈钢发酵罐里边进行。基酒必须是口味清新，酸度高，酒精度低。如果基酒的度数为 12%，那么二次发酵之后酒精度就会达到 14%。 但是过高的酒精度会使口感显得粗糙，破坏酒在口中的平衡。再来看看调配，把发酵完的基酒进行调配，每个香槟厂都有自己的风格，会根据自己一贯的风格选用不同年份、不同葡萄园的基酒进行调配。有些顶级香槟甚至使用60多种不同的基酒进行调配，酿造出复杂而且具有深度的葡萄酒。在基酒中加入一定量的蔗糖和酵母，这就是加糖和酵母了，然后将基酒装入酒瓶，瓶口使用皇冠瓶盖封密。注意，如果加入太多的糖，就会使酒瓶爆炸或者口感过裂。二次发酵是在瓶里边进行的，理想的环境温度是10到12度，不应该太高。香槟酒的白萼酒窖正好有这样的天然条件。二次发酵是缓慢的进行，通常需要40到50天，甚至几个月时间。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因为没有办法溢出，逐渐的溶解到酒中，大概压力有5到6个大气压。二次发酵结束以后，香槟酒仍然需要在地窖中贮藏一段时间。法律规定，香槟地区的无年份香槟至少需要贮藏15个月，年份香槟至少需要贮藏3年才可以出售。这期间酵母还会进行自我分解，使酒的口味更加复杂细腻和优雅。在二次发酵过程中形成的沉淀物质要被移除，我们可以通过转瓶让沉淀物质聚集在瓶口以便去除。人工操作需要4到6个星期的时间，现在更多的是使用大型的转瓶机，2到3天就可以完成。最后是除渣，将聚集沉淀的瓶颈进入低温液体迅速进行冷却，让瓶颈的液体形成冰块，并且将沉淀物质冻结在一起。打开皇冠瓶盖之后，二氧化碳会将带有沉淀物的小冰柱连同瓶盖一并的喷出，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干净无杂质的酒液。在除渣的时候，一些酒会随着沉淀消失，这个时候需要向瓶中补充一些基酒，同时会加入一些糖浆。加入糖浆的多少就取决于香槟最终需要达到的甜度。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美食，向您介绍法国香槟的酿造方法，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到毛泽东纪念堂献花，双方签署合作协议。特朗普要求准备落实对华新增2000亿美元惩罚措施。飓风登陆北卡州，暴雨成灾，特朗普将前往视察。马纳福特同意认罪协议。蓬佩奥指责俄罗斯企图破坏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海航集团将出售其德意志银行股权。也门战事升级，法国警惕比利时野猪感染非洲猪瘟。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亚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班山曼所演唱的 Ribidech，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Lost control, guess where he stopped for petrol。Wishing America unhappy. Wishing America free. Benz on alien passing by. Wishing everyone be back home in Jupiter. Things getting harder. Wishing everyone.
about shooting stars and spoke like a true bard. Said, don't play with songs. Music is not marked as fierce toy, tear joys. Wishing Americana happy. Bye.